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。最近写家书的书香家人并不多，好利用今天片片家书栏目特别问候两位准妈妈，就是杨洋和思恩。一开始先送上这首诗歌给这两位准妈妈，小小宝贝。
小小的宝贝，安睡在手背，轻轻地抚慰，温暖我心扉。小小的眼睛，像天上流星，微笑的记忆长留在心底。轻轻你的脚趾头，甜甜你的小手，抚摸你的脸，拨弄你的发，嘴里没有牙，快点叫声爸爸，逗逗你的妈妈，宝宝快长大，可以去玩耍，和我们抓迷藏。小小的宝贝，安睡在手背，轻轻地抚慰，温暖我心扉。小小的眼睛，像天上流星，微笑的记忆长留在心底。轻轻你的脚趾头，甜甜你的小手，抚摸你的脸，拨弄你的发，嘴里没有牙，快点叫声爸爸，逗逗你的妈妈，宝宝快长大，可以去玩耍，和我们抓迷藏。
爸爸，我睡不着。
那我们来一起数绵羊好不好啊？准备了啊，一只小绵羊，两只小绵羊，三只小绵羊，四只小绵羊，五只小绵羊，睡着了。宝贝，爸爸真的好疼好爱你。
小小的眼睛，像天上流星，微笑的记忆长留在心底。轻轻你的脚趾头，甜甜你的小手，抚摸你的脸，拨弄你的发，嘴里没有牙，快点叫声爸爸，逗逗你的妈妈，宝宝快长大，可以去玩耍，和我们抓迷藏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在几个月前呢，收到杨洋的家书，那么屈指一算，最近应该是预产期了。好，这是第二胎。刘文真的很替杨洋感到高兴欢喜啊。我个人认为一个孩子实在是有点少啊，如果能够有手足那就太好了。但是过去国内实行一胎化政策啊，因此几乎想要孩子的都只能有一个。因此大部分的孩子都变得非常的宝贝啊，有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还有爸爸妈妈的宠爱，真的是天之骄子啊。而现在能有第二个孩子实在是一件让人很感恩的事情，感谢主让杨洋可以再次能够享受和经历为人母的喜乐。那当然呢，家里再添一个孩子一定会更热闹，但是也会更忙碌的。但我们相信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而且透过养育孩子的过程中，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天父上帝的爱和恩典。好，再来是思恩。思恩再过一阵子呢就要出为人母了，现在应该是挺着大肚子了。屈指一算，认识思恩应该是有10年的岁月了。而每一年每个节日或者是刘文的生日，思恩总是不忘记烧一封电子卡片来啊，让我非常的感动。10年的光阴呢，看见了思恩的成长，从一个青春少女到为人妻，现在即将为人母。刘文姐姐会为你祷告的，盼望在这一段怀孕的晚期能够一切平安顺利。再次为杨洋和思恩献上感恩哦。虽然将来呢生活会比较忙碌，但也不要忘记哦，如果有空闲的话呢，写家书来让刘文姐姐知道你们的近况，可以继续为你们祷告。那在这里也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感动，又或者你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虽然呢，我可能不会在电邮上呢非常迅速的回复，但是我总是会在第一时间读完信之后就为你向神献上祷告。而大部分的来信，只要是没有谈到个人隐私的部分呢，都会在节目当中回复的。所以也希望你在写完家书之后可以耐心的收听节目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国内的团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，李可所翻译的《彩虹花园》，这是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之一啊。关于英国帕特里夏圣约翰的作品，我想书香家人呢，如果经常收听节目的话一定不陌生啊。这10年来呢，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一系列7本当中的4本了。过去读了《我爱吕西安》、《自由在哪里》、《大河之源》以及《丛林的秘密》，这是这一系列书的5本了。彩虹花园这一本书的主角是伊莱恩，他离开在伦敦的家，来到威尔士和欧文家住在一起，这让他感到很痛苦和被排斥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现彩虹的脚下有一个小小的秘密花园，才找到留在那儿的意义。不过从此之后，一切似乎都发生了改变了。今天我们要看到《彩虹花园》这一本书的5章《雪里的萌芽》下半段，还要进入6章《花园里的陌生人》。门外有人嘎吱嘎吱地踩着雪，琼斯先生进来了，身后跟着彼得和珍妮特。那第三只羊正舒服地蜷缩在他怀里，就像另外2只羊羔挨着他们的妈妈一样。珍妮特小声地兴奋地对我说：伊莱恩，你看，这只小羊是孤儿，他妈妈死了，琼斯先生打算给他穿上那只死了的羔羊的皮， 看看母羊会不会要它。小羊披上羊皮后，看起来怪模怪样的。琼斯先生把它轻轻地放在母羊身旁，在那两只安详卧在干草上的小羊羔中间。母羊转过它那温和的脸看它，却又有点困惑地闻闻它，嗅嗅它，好像在想它那死了的孩子。然后它伸出前腿护住它，像是确认了，这真是它的孩子。那奇怪的小东西抽着鼻子，扭动身子，努力想让自己被母羊接纳。紧接着，它快乐地颤抖了一阵子，把脑袋挤到母羊的肚皮下面，找到了它满心渴望的东西。不过，它忽略了那两个兄弟，他俩一起生起气来，都用小头来撞它。他们是不是已经感受到自己的头顶上有两只快长出来的小硬角呢？被欺负的小羊吓得直抖，一面扭着身体，一面咩咩大叫，好像在呼喊妈妈。珍妮特一看就心软了，立刻跪在地板上，想把小羊抱进自己怀里。然而琼斯先生拦住他，把小羊拎了起来。他说，不要这样，他得自个儿想办法。我半小时后再让他试一试。这小羊比那对双胞胎大，他必须学会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现在你们该回家了，要不然你们的妈妈会出来找你们的，她肯定会的。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温暖点着灯的牲口棚，步入下了霜的室外。天上群星满布，放眼望去到处都光闪闪的。彼得喊道，我们来比赛吧，看谁先到家。话没说完就跑了起来，以万一摔倒就会扭断脖子的速度冲进农场外的小径，把结了霜的路面踩得嘎吱嘎吱大响。珍妮特立刻跟上他，只留下我在后面。我心里犹豫着，在这样滑溜溜的路上跑多危险啊。我朝他们大喊，要他们停下来等我，这样突然跑掉，把我一个人留在黑暗中也是非常不礼貌的。如果我喊得再大声一些，也许珍妮特会回头来找我，和我一起步行回去，因为他总是很友善的，如果他还记得我的话。可是突然间，我想起了那只穿着古怪羊皮哭着要得到同情的小羊。琼斯先生的话也回响在我耳边，他得自个儿想办法，他必须学会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清楚地明白，让别人因你而内疚并不能使你变得更好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迈步跑起来。起初我跑得很小心，可是渐渐的，我发现跑起来不是太难，也不像我想的那样危险。于是我笨手笨脚地尝试加速，心脏也开始蹦蹦地跳。当我有点跌跌撞撞地跑过那道石墙的时候，我想象那被埋在雪下的花园里，花朵儿正努力把它的根伸到土地的更深处。我一遍遍地轻声对自己说，在雪下面会发生许多许多奇妙的事。第六章，花园里的陌生人。又一个星期六，我们一整天都在滑雪橇、打雪仗，还和村里的几个孩子一起堆了雪人。到了中午，就连我这个不熟悉乡下的人都感觉天气不一样了。从内陆吹来的南风暖洋洋的，拂过皮肤时又温暖又舒服。结果从下午开始，每棵树都在滴水，雪橇道上冒出了绿草的芽，可怜的雪人一点点变小，脚下朝四面八方淌出一道道小水流，脑袋也融化了，只剩下帽子滑落在肩头。太阳快下山时，晚霞是火焰般的红色。我们都穿着长筒靴向农场走去，鞋底把融化的雪踩得咕叽咕叽响。还没有到农场大门，我们远远的就听见小羊们不停的叫唤，他们嗅到了春天的味道，正不安分的雀跃着， 用身体撞着围栏，想要去外面的草地上。琼斯先生一面打扫牲口棚，一面说，明天我就让他们出去，春天来了，他们也知道呢。孩子们和牧羊犬卡德沃勒也都知道，实际上他们那天就跟疯了似的，在雪里打滚，毫无理由地放声大笑，或者疯狂地吼叫，就像他们是牧羊犬似的，喊着跳着把别人推倒。幸好他们没有来推我，多数时候我只是站在旁边，又冷又无聊。不过我很开心再次来到农场，来到这间挂着提灯的牲口棚。我热切地问琼斯先生，小羊后来怎样了？他和善地说，你过来看。于是我们又咕叽咕叽地踩过泥浆，走到栅栏跟前。琼斯先生举起提灯，指着角落大声说，看那儿。母羊像上次那样侧卧着，身下是三只小羊，它们正一起用鼻子拱它的肚皮，心满意足地吸着奶。其中最大的一只就跟在自己家里似的那样自在，甚至还不时挤一下那对占了最多空间的双胞胎。我说，怎么回事？他们不再撞他了吗？琼斯先生笑了一下说，不撞了，他也不哭了，还去撞他们呢。他真的把另外两个给搞定了。他朝我眨了眨眼睛，我也抬起头冲他笑了。不过这会儿我们几个孩子都觉得肚子饿得要命，便一路跑回家。下坡时，我远远望见欧文家的那扇窗在暮色中发出一片橘黄色的光，就像在欢迎我们。我又落在后面，但这一次我没有生气，而是任凭思绪漫游到我那沉睡的花园里。也许在春天的召唤下，雪莲花已欢然开放，冬兔葵也朝星光扬起它们金色的小脸。我兴奋的心蹦蹦跳，而且决定明天天一亮就过去看看，因为周日我们会晚一个小时吃早饭，时间很充足。第二天我碰巧醒得早，可能因为花园里的鸟儿很早就唱起歌，天空清澈透亮，东边的天上铺满了云彩，在晨光的映照下，就像粉红色和金色的羽毛。珍妮特依然熟睡着，我悄悄地穿好衣服，蹑手蹑脚地下了楼。时间刚好七点，离早餐还有两个小时。我听到轻柔的说话声从育儿室里传来，三个最小的孩子晚上就睡在那儿。我在楼梯上站了一会儿，担心欧文太太已经醒了，后来听出那是弗兰西斯的声音。罗宾爬到他的小床上，要他讲一个星期天故事。我能看见两个可爱的小脑袋亲亲密密地凑在同一个枕头上。小露西睁着他那明亮的大眼睛，因为睡意未消，所以没有动作，只从他的小床栏杆朝外看着他们。弗兰西斯一本正经地说着故事，上帝对该隐和亚伯说，带一只小羊来，可是该隐拿来的是蔬菜，上帝不喜欢蔬菜，然后该隐就用力推亚伯，亚伯重重地摔在地上就死了。从那以后，该隐变得非常非常的忙，因为他又要照顾亚伯的羊，又要照顾他自己的蔬菜。这时小露西似乎感到自己被冷落了，她扶着床栏杆要起来，而且以大叫声来迎接这新的一天，那嗓门足以把整个房子的人吵醒。我飞快地跑下楼梯，从前门溜了出去。我一直跑啊跑啊，直跑到半山坡才停下来，一面喘气，一面朝四处望去。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儿，土沟里还有积雪，地面上一道道雪的痕迹，使大地呈现出一副斑驳的样貌。地上的雪踩起来又湿又软，雪水淌成了小溪流，使土地喝足了水。我想着那些深藏在土里的根，它们一定已经按耐不住了吧。就像欧文太太说的，有一天当太阳出来的时候，雪融化了，它们就会再一次一下子全部开花。太阳还没升起，但天空越来越亮， 也更清澈。可能树顶上的鸟儿能望见太阳，因为它们像在对彼此通告好消息般的欢乐的歌唱。当我去到花园，翻过围墙，爬下梯子时，我发现花园还沉睡在阴影中，石屋跟前仍然积着雪，但草地上的雪化了，冬兔葵正对我绽放笑脸，雪莲花比我上次看到的更浓密，开得更好了。我心醉神迷地到处走着看着，拐过一个弯后，我突然站住了，双脚像生了根似的动弹不得。庭院里有一个男人正朝石屋那黑漆漆的窗里窥探，我也说不清我是被吓到了还是太吃惊。他那样偷偷摸摸地到处看，随即看到了我。那一瞬间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。一开始他的表情很凶，可他很快就控制自己朝我走过来。他用一种愉快的声音问，早上好，这家里有人吗？我回答说，我想没有，我觉得这是个空屋，没有人住在这儿，又或者他们全都搬走了。他皱着眉直直地看着我，这一下我终于害怕起来了。他问得很严厉，那你在这儿做什么呢？其实我应该问他同样的问题，但当时我想不到，我只担心一件事，就是我会被赶出去。所以我鼓起勇气回答说，哦，我就住在山坡下面，我是经过同意来的，我在照顾这个花园。他疑惑地看着我说，可是你又说你不知道什么人住这儿啊。我说，嗯，我确实不知道，因为我也是刚搬来的，但住在山坡下的欧文太太认识他们，而且她说我可以来照顾这个花园。其实我不知道欧文太太是否认识这家人，我也不在乎，当时还没有人教过我应当说真话。那人的态度又一次变了，他和颜悦色地说，嗯，我觉得这花园真不赖。他一面说一面到处看，我自己多少也算是个园丁，你每天都来吗？我回答说，不，我每天都得上学，只有周末才来。他仿佛松了一口气，又问，你是说你总是一个人来吗？平时还有别人来吗？我天真地说，我想不会吧。想到还有其他人要入侵我的秘密花园，我就很不喜欢。不过我一说出口就后悔了，我开始怀疑这个人也没有权利待在这儿，他为什么要问这么多呢？我不喜欢他，他看起来很憔悴，脸上有病容，还满脸乱糟糟的胡子，他的衣服很脏，身上有一股酒味儿。我也不喜欢他一直四处张望的样子，他的眼神闪烁而慌张，我牢牢盯着他，他可能觉得不舒服了，于是把帽子拉下挡住眼睛，把脸扭向一边。他说，好吧，既然主人不在，那等也没用，我会再来的，再见。他从花园的门上爬了出去，我听见他跳到地上转身走远了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可是当我回头看我的花园时，我发现不知怎么的，鸟儿们不再唱歌了，也许他们被我们的说话声吓跑了。那一刻我感到花园里仿佛落下了阴影，某种邪恶的阴影。我也第一次因为独自待在这儿而感到孤单，不过这种情形没有维持很久。当我呆站着犹豫要不要赶紧跑回家时，眼前突然闪过一道金棕色影子，那是一只小松鼠正从角落里的一棵老栗树上溜下来。它轻轻一跳就落在地面上，而且就坐在树根旁看着我。它一面眨着明亮的眼睛，一面放肆地抖着尾巴。我的孤独感顿时烟消云散，花园里毕竟到处都是令人愉快的同伴，鸟儿们又唱起歌来了。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，李可所翻译的《彩虹花园》。下面这首诗歌是《遇见你》。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会接续看到《彩虹花园》这一本书的第六章《花园里的陌生人》下半段，还要进入第七章了。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一本非常感人精彩的青少年成长故事《彩虹花园》。好了，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。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